最后的审判一座192节。有一个人将唯信得救作为一个原则，他被告知这信就像知识或理解，知识或理解必须以功用和良善为目的，否则它只是知识而已。相信唯独知识拯救人是疯狂的，而事实上一切知识和理解都以良善为目的。一个与邪恶征战并从主进入对良善和真理的爱之人，就貌似凭自己拥有真理和良善的知识或概念，他在自己里面会看到他们，他们也刻在他心上，如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所说的。这时他的理性观能被光照，但在此之前他若不凭记忆就不知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从外在看到他们。如果一个人不能从内在看到他们，他们就会干涸并转瞬即逝。也就是说，真理中的生命会这样，因为真理的一切元素都刻在了爱上，正如对一切动物来说，一切有用的事物都刻在了情感上，如蜜蜂、飞鸟和其他生物，人也是如此。如果他对真理和良善拥有真正的爱，那么他们就都刻在他身上。正因如此，天使拥有自己的智慧。我被带领经过天堂的社群或居所，并与许多居民交谈。当我来到属天的第三层天堂的居所时，尝试与那里的居民谈论被称为性之知识的知识或概念。这些知识或概念本身就是真理。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不想对此做出任何回应。他们说，他们从他们所处的爱看到自己里面的一切，这爱是对主之爱和相爱。他们还说，他们的性之真理铭刻在他们的生命上，因此，他们在来自主的真理之光中看到他们。因为良善包含一切真理在里面。此外，他们说，知识或概念若不关注功用，算什么良善呢？功用就是良善，良善属于爱。我被告知，他们具有这种性质，是因为他们在世上将他们所听到的一切真理都应用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他们的一切爱和一切性都在于行为。那些陷入唯信的人相信瞬间救赎和纯粹的怜悯，因此他们只祈求怜悯，以为他们在接受信的那一刻，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接受，就立刻得救了。他们还以为一切罪得赦免意味着一切邪恶的清除。他们不想通过生活的悔改，只想通过思想他们称之为信仰的那些事物来获得宽恕，因此他们忽视了得救的一切手段。他们被指示，这类观念或事物是一种幻想或错觉，这种幻想或错觉表现为内层充满毒蛇，其性质以一种荒谬的方式向我展示，即他们认为这就像是试图通过他们的臀部排出毒蛇。当他们仅根据他们的教义来思想唯信，并遭到雅各书中的一句话，即人要用行为来显明自己的信心反对时，看似一把刀的东西就飞了出来，杀死了那些持守这种观点的人，并且路德的一个形象从这一侧出来，雅各的一个形象从另一侧，就是那把刀的方向出来，尽管路德和雅各本人并不在那里。原因在于路德将雅各书从他的正典中排除在外。注：在路德的德语新约中，他将希伯来书和雅各书移到最后，与犹大书和启示录放在一起，没有像其他书那样给这四本书编号， 所以他们看上去几乎就像附录。他的意图是把他们从阵点中移除，但他永远不能把他们完全分离出去。左下方有一些人根据教义确认为信，但又根据信产生仁爱行为的原则而过着仁爱的生活。这些人因生活良好，所以被接受，还与天堂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直接的结合，因为他们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信产生仁爱的行为，即便信是思维的事，而思维不产生任何东西，只教导当做什么。即便一个人做了他所教导的事，那也不是由于任何信，因为真理的知识或概念不会成为信的知识，直到一个人将他们付诸实践。这就像相信视觉作用于手，使一个人去工作，或作用于脚，使他行走，不至半跌或跌倒一样。而事实上，视觉不以这种方式运作，只是教导并指明。事实正好相反，这一点通过他们当中的一个灵人得以沿着一条路走，同时又相信是理解力在引领他而向他们说明。那是他从东走到西，或从南走到北，因而从真理走向虚假，进入模糊或黑暗的状态。但他的状态发生变化，所以他相信是意愿或爱在引领他。然后他从西走到东，从北走到南，从而进入良善，进入真理，处于一种光明状态。他们还被告知，对那些持有这种信仰的人来说，他们的状态逐渐翻转，然后他们开始重生，并进入天使的生命。那些根据教义陷入唯信得救的原则，却又过着良善生活的人，形成一些社群。他们在这些社群的中间，而那些不具有这种品质，以及最后那些邪恶的人，则在边缘。因此，他们被恶人包围，他们被告知，他们仍住在恶人当中。我通过亲身经历得知，那些陷入唯信并过着道德生活的人，为自己造天堂。他们在其中觉得自己似乎处于光明，但我被指示，这是一种东光，因为当天使朝他们的方向观看时，这光就被黑暗取代。那些去到那时，同时处于仁爱的人会感觉胸部、胃部和膝盖疼痛，